欢迎收听金汤力电台，我是博文，
我是乃君。
新期的节目，
耶！
今天是我们的 After Lounge。之前我们有游记的跟大家聊天的过程，这次乃君不但要有游记。而且要结合音乐之旅，
没错了，
这可能是我们今年接下来不定期会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 After Lounge 的主题了。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出去，我们一定会把它结合上音乐之旅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所以乃俊，今天这次我们要去哪里？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Australia，
澳大利亚。
那么说到澳大利亚的经纬度呢，它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一期地理的节目，好吧，这一期是有声音的节目。其实就在上个月嘛，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算是自己有点放松嘛，所以去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其实我对它的印象一直就是炎炎夏日，就是阳光明媚的海滩边，从来还没有真正的带入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夏天对面是一个反季节的状态，所以我还挺好奇你过去的那种状态，无论是从身体啊还是心理，会有一些不一样吗？多少
会
有一点，
会有、但是我觉得澳大利亚这个城市之所以会给我们一种一直在夏天的感觉，不光说是气温上
啊，
因为它也有冬天嘛，其实只是说它里面的这种大自然的感觉啊，还有包括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的，天气特别好嘛，所以给我们一种很灿烂的很阳光的感觉，
是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
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结合着澳大利亚的一些独立音乐，那伴随着这次旅程慢慢的展开。
是
其实说到澳大利亚啊，我觉得它其实不乏世界级的这种音乐巨匠。
那当然，
比如 AC/DC 啊，
没错，
Lenka 呀，还有包括现在比较红的 Sia，
The
Kid Laroi， 对吧？这都是红极一时的这种音乐人。
而且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了，没有听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对澳大利亚这个板块还真的有一些。音乐乐队无论是从风格上面的一些介绍，
对，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有聊到新浪潮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几支澳大利亚的队伍，
对
啊，那其实也欢迎大家来去考古一下这期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在聊到雷鬼的时候，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生，一个人完成一整支乐队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人，也推荐大家去回听一下。那我们今天这次去澳大利亚有音乐风格上的主题吗？
独立音乐吧，
啊，
还是以独立为主了，
那就是很自由的，跟你这次出行的心态有关
啊。它会随着我这个心态的变化，推荐给大家不同的音乐类型的。
哦，那我就有点好奇，最后是一首什么歌了？
哎，
有没有反转
？OK 的啊，哎，那其实呢，随着这个疫情的开放之后啊，慢慢的这些航班也慢慢的变多了。这次我到了那边去之后呢，一些经典的航班还在的，比如说北上广啊、南京啊这些，因为以前有做过团队嘛，
对，
对于这个航的线路还是比较熟的。
是，
那现在我发现，哎，厦门航空其实性价比还不错的。
这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小 tips， 对，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啊，可以到厦门，比如转个机啊什么的，其实这样子的话性价比还挺高的。
哎，所以你这次就是，
这次当然不是，公款当然是怎么方便怎么。
我觉得你有必要先跟咱们听友说一下你这次出发的这个前提
啊，
你不是自己去旅游，
对
吧？
不是纯旅游了，是因为我以前是做这个旅行社的关系，然后呢，我的朋友他们接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大团，所以我就过去正好帮帮忙，而且呢，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地方有比较特殊的感情，
是接了一个私活啊。那这个特殊的感情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在旅行社上班的时候，第一次做澳大利亚团是最后没做成功
哦，就是因为这个失业的。
没有，那是因为第二次失业的。所以我说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第一次反正是做一个眼镜公司的活、然后最后机票出亏了，就那时候团队票没有控住嘛、然后就机票出亏了，亏了之后最后那个团也没走成，
哎呦，
所以就挺可惜的。
是、
然后呢第二次呢是因为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个的话其实在节目当中我是不太能说的，
因为说完了以后就直接就取证了是吧？
不是，说完了之后就感觉人生很失败，你知道吗、
我以为是要进去了呢，
就犯了一些错误吧。虽然说我人还是去了，但是反正因为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整体第二次能够接触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是蛮伤心欲绝的。
那当时是判了几年、
是背负着一些东西，判了多少时间？无期吧，心里判了一个无期吧，给自己判了个无期吧，犯了一些非常低端的错误。但是呢，当我真正踏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土壤上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就一下变得开朗了。真的和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都市的生活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是布里斯班境，然后去了黄金海岸，去了海豚岛，然后接下来再从悉尼出的，所以这一路上面的一些风景的变化，还有每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区别，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但是悉尼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城市，所以过了五年之后，我上一次又去了一趟，然后再包括这次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想去一趟悉尼这样。就现在基本上保持着五年一次的澳大利亚之行吧。
那这次一共去了哪几个城市？
就是悉尼一个地方。
这次就全程都待在悉尼。
对对对，其实有当中我比较精彩的一个环节是到一个比较郊外的酒庄。那个地方可能应该是出悉尼，但是我地理位置不是很清，但是因为要开两个多小时，我相信那个地方也已经很远了。
所以今天我们还会带着聊聊酒。
没错没错，聊一点吧。
太好了。
好
了，那就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旅程吧。
踏上这个旅程，首先为大家推荐一个乐队。
踏上旅程就有乐队听
了。没错没错，是一个我最近听的比较多的，叫做 Spacey Jane。这个乐队他给我的第一感有一点点像1975，就都是在一些比较快节奏的，然后很流行啊，其实是，但是非常的好听，就让你觉得能够欢欣雀跃悦耳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澳大利亚这个自由的国度第一的反应，就是它开朗自由。这次呢，上海直飞悉尼的是坐的澳航。说实话，这也是我第一次坐澳航，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比较颠覆的，因为飞机特别老，我看了一下那个飞机，大概得飞了15年以上吧。然后就跟我们现在国内很多新换的这种787不太一样，就还挺老式的，你知道吗？
那跟我这次从瑞典回来像，
也是啊。
我因为回来是坐中转。 中转我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那架飞机特别特别的老，就是你从那个显示屏就能看得出来。
然后就老的飞机，你知道它就是会有很多的异响嘛？
啊、嗯，哎呦，这不是让你会很害怕啊？你本来就是特别怕这些事情，
对，有一点害怕的。
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住的时候，你都不敢一个人睡。
是是是，不过还好了，因为这次认识的人都是坐在一起的，嗯、然后他们通过了某些东西吧，然后就我们都是坐第一排的嘛。所以这次过去和回来，我的脚还是能伸得蛮舒服的。
那还不错。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发现澳航的空乘全是这种类似于像东南亚裔的男的，
嗯，
就只有一个空姐，其他的全是男生的服务员。
哦，
这个也挺奇怪的，
非常 gentleman。
也没有很 gentleman 啊，就他们都是年纪挺大的，
嗯，那不是很有味道吗？
啊，对对，你喜欢这种吗？但
当然，
就让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因为航空公司的成本关系还是怎么样，
嗯，
就各种各样的、感觉让我觉得好像澳航嘛，现在的发展好像是往下落的。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跟一个。做这个航空事业的、咱们一个学长聊过天嘛，就是可能真的因为前几年的这个冲击比较大，
是 是的，
对于这方面人员配置的流失，
对，
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一个长尾的效应反映出来，这样子，
对对 对, 对、这次就是让我能蛮明显的感觉到的，哎、当然了，我还是有点低估了，因为上次去澳洲蛮长时间了，想不到飞过去也要10个小时，我还是蛮裂开的。在这个上面当然就看看电影啊，然后接下来就听听音乐嘛，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经过了这个彻夜的飞行之后、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话题吗？
什么？
就是清晨的歌单。其实在飞机上面迎来第一缕阳光的这个早晨是蛮特别的，
嗯，
就大家都会在那边浑浑噩噩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哎天有点亮，旁边慢慢有很多人会打开遮光板嘛，然后就会发现哦，这个天慢慢的变成一些橘黄色的，隐隐约约的这种紫色。
我会以为打开遮光板会引来一众的辱骂，
我还以为打开遮光板，然后把你们椅背调直，
就不要影响我睡觉。
还没有，还没有了，因为就我觉得在飞机上面真的很难去好好的睡觉，除了商务舱之外。就大家还是蛮期待快点能到的，你知道吗？所以还是 callback 到那期节目。其实我推荐过一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一次的旅行的开篇。就是澳大利亚的乐队 The Temper Trap 的一首 Sweet Disposition， 甜美的性格。这首歌就不用多介绍，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然后它的这种律动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到一个地方的新开始。
那就我发现其实在节目我们推荐了那么多首歌之后啊，确实是有几首歌就变成了我的这个特定场合需要打开的那个开关一样。
对对对 对，
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
就很有仪式感、
它会有几个特殊的场景就直接把你带飞了。
对
啊、可能你当时是在某一处，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灵魂就去向别方了。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乐队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特别国际化，因为它主唱是亚裔的嘛，然后他们整体的这种音乐风格又很融合，所以说我会觉得就像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留给我的感觉一样，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上面穿着冲锋衣，下面穿着拖鞋，
比基尼，
比基尼有点太坏了，有点像在哈瓦伊的感觉，还有我人生第一次 把那个头发往后面梳，
哦，
背头嘛，
梳成大人模样。
对对对，这都是在澳大利亚，嗯啊，因为我会觉得澳大利亚是个非常包容的地方，
嗯，
我在悉尼的街头上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种，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穿搭，
嗯，
都是被允许的，
是
吗？它不是那个让你觉得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一定必须得墨守成规的地
方。下次跟包浆浩喝酒的时候，嗯，你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看他包不包容你。
他包浆呀。对，所以说这是一个会让我一秒长大的地方，
啊，
放飞的地方，啊，
OK。
对，然后还有一个 tips 了，
嗯，
我们下了飞机之后，
嗯，
其实澳大利亚是一个海关非常严格的国家
啊，
这一点一定是要跟大家说清的，
嗯
啊，所有的肉类啊，什么种子啊，面粉啊，这种东西
对
都是不可以带入内的。还有就是香烟的管控，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致命，嗯，
致命。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在去之前我们就在讨论怎么去分配这个烟，
嗯，
这个女生她不抽的，给我带两包的，嗯，这样子。然后呢，这次呢我也学会了一个比较乖的一个手法，
嗯，
就在那个海关上面去填示，嗯，就比如说我带了五包烟，那我可以说就直接申报嘛，
真诚。
对对，但是我可以去写一个比如 self use 这样子，就告诉我不是来贩烟的，
这个词就高级，
哎，高级 self use。 对。平时晚上也是 self use，
很英式，
很英式的，我操，这怎么
很贵族气息，
哦，有点伦敦音了。神经病啊。那反正就是你的电子烟当然也是可以带的，
嗯
啊，但是你的这个烟头啊，烟油是有管控的，
哦，吓我一跳，
不是带着烟头进去。
我说你这烟头你都要带。
在飞机上面带着烟头，
你是要去澳大利亚拾荒吗？
装模作样。当时有个血的教训，
嗯，
我记得我们的航班跟南京的一个航班是差不多时间到的，
哦，
他呢就是没有申报，
嗯，
带了一包牛肉干，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肉类的一个东西，
这大忌。
因为我也是听说了，我听后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出来的时候跟我讲，
嗯，
说他没有申报，然后被扣住了之后，大概罚掉了1500澳，1500澳还挺贵的，
是啊，
要乘以5左右，
哦，
就带了这么一包牛肉干的东西，很严格。
这包牛肉干得有多金贵，啊，外面包着金子吗？
这非常非常严格。而且那边呢，就当地的香烟因为非常非常的贵，
是，啊，
你不能带这个烟进去卖啊什么的，那就很完蛋，
啊，那不成走私了吗？
我印象里面大概在市中心的地方买一包 Marble 可能是要到40澳币左右吧，30多到40澳币、
嗯嗯嗯，
也就是将近他妈200块钱一包，
嗯，
简直疯掉了，你知道吗？
有意思了，这个有一些遥远的互动了，
啊
嗯嗯，因为前几期凑近点看刚也聊过了一个他们的嘉宾，讲述了类似于这样子带烟的一个故事，
就还是诚实吧。我建议大家去这样子海关非常严格的国家，还是要诚实一点。对，
我觉得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而言，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首先一个是你真诚，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少给自己一些麻烦，因为你旅游，你去旅行，你要的那个结果太重要了，对吧？我要出来散心，我要出来就是 happy ending 的。你这刚到那儿就已经发生这种事情，那太只是。会影响到后面的行程，
没错了。对，我们下来了之后，哎呀，还是一样的阳光明媚的一个大晴天，
哎，
特别这个空气当中仿佛有一些青草的味道，
嗯，
然后他们那边的大巴全部都是白色的，
嗯，
所以整体看起来就很舒服，
嗯，
蓝天白云，然后干净的街道，
嗯，
而且全是白色的大巴。
你确定不是踩到牛粪了吗？
青草的味道，对不对？
对，
我起来舔一下，我看看，
舔一下是太过分了。
就是你要给我搞出奇怪的梗，
嗯，对
对。
接下来还有更多
啊，还有很多啊。然后就去了 CBD
啊
CBD 啊。其实因为悉尼整体的市中心不大的，
嗯，
我觉得外国很多的城市其实市中心不是那么大，但是当然也很繁华哦。
嗯，
我们在悉尼塔的下面。吃了一个茶餐厅，等到我们吃完之后下去要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
嗯，
走到马路上面一辆车都没有，
嗯，
然后一下子好几部警车，
嗯，
就摩托车的那种警车很帅，你知道吗？然后把道路给封掉了。
哦，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接我们的车就进不来嘛，嗯，所以我们只能在街道旁边等嘛，
嗯，
他们最市中心的那几条街突然之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是有政要人物来了吗？
哦，也不是啦。
那是什么？
游行
啊，种，类似于是罢工这种吗？
哎，它不是罢工哦，
嗯，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不是碰到那个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
哦，
就前一段时间不是闹得挺凶的吗？
是是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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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疯狂轰炸那样、
哎、让你给参与到了。
是，然后那个队伍是异常的庞大。
嗯，
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其实不多、嗯、但是在那一刻你会觉得他比上海的人还多、
嗯、
就是那个队伍非常非常的长、
嗯、
而且他们会有很整齐的这种步伐，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口号、
嗯
然后不停的去叫，然后每个人他们手上都会拿着一些牌子、
哦、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游行这件事情。
哦，是这样，
因为在中国不可能看到这种东西嘛、
哦、
对，所以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会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是有被震撼到的、
嗯
因为这种为反战发声的一些东西、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蛮遥远的，
嗯，
它是我们看到的新闻里面的一些内容，
没错，
然后包括我们报纸里面的一些报道、
嗯、
但是你第一次身临其境的去看着里面不同的人种、
嗯、
大家都参与了这次超级大的游行、
嗯、
或者说是一些集会、
嗯、
然后都举着那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旗子，
所以你当即就打开手机放了一首 YouTube 的歌是吗？
也没有，因为 YouTube 不是澳大利亚，我要紧扣主题。
OK，
对，这时候我想推荐一个乐队，它的名字叫做《邪恶女孩》。
嗯，
这是澳大利亚一个其实还蛮有名的一个女主唱的四人的乐队，风格很多变啊。我听着他们的感觉其实挺像 Killers 的，声音都非常的大开大合。推荐一首歌吧，《Don't Stop Believing》啊，就是不要去放弃你的这种相信，不要去放弃你的这种信仰。
Just a small town girl living in a lonely world. She took the midnight train.Just a city boy, born and raised in South Detroit. He took the midnight train going anywhere. A singer in a smoky room, the smell of wine and cheap perfume.
其实这次你说的这个游行咱们的生活当中不太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发生，好像离我们的生活也很远，
对对对，
但不乏从新闻上面看到一些好莱坞的明星，一些音乐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发声，也看到了这样的新闻，可能我们最开始第一反应吧，能够想到的就是通过音乐，也许我们并不会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过多的理解和思考，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也不是很多，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样子公开的平台上面去大肆的议论，但是我们心里是有感受的，就像是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场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摇滚乐里面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反对战争，就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意义开始的，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总会有人因此失去生命，所以反战一直都是摇滚的一个灵魂吧，那这次又让你摇滚到了，
摇滚到了，
你是有一个即刻的反应的吧？
是是是，真的就是生理反应，
对，
然后当看到了这么大的一场游行之后，然后我们就徒步的走到了很远的一个街道再去上车嘛，因为这其实整个都被这种气氛给渲染住了，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在达林港，其实达林港这个地方名字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达林，
从小我印象里面是我一直叫它林达港，小时候不懂英文嘛，
要倒装是吧，
也不是倒装，那高了高了高了，因为那时候学的是琳达和 Peter 的故事，所以我就林达港林达港，但是我姐姐跟我说这达林港，达林港什么是亲爱的情人节的情人港那种感觉， 哎，很有意思的，对吧？因为之前几次的话，其实是住在歌剧院附近，住在四季和洲际的。其实我对洲际酒店这个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它那个里面有一个号称南半球最早的一部电梯，一个老电梯，
是那种栅栏门。
对对对对，这个就很酷嘛，很复古嘛。那当时这次在索菲特的话，其实也挺特别，因为达令港其实之前有去过，但是住在那个地方是第一次。它这个那个港不是很大，不是像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特别大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蛮小小的一个港湾，然后到了夜景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达令港嘛，需要的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太大了是容易
也是
混淆视听嘛，
没错了。然后那天呢，经过了一些工作之后，晚上去唐人街。那些地方其实还都挺近的，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到唐人街去吃了一个火锅。然后晚上呢，放的是那个周杰伦的歌。所以这整天的，除了那次游行之外，整体的感觉是没有出国了。
所以你最终的结论是我在这儿
就是一个，而且是个麻辣火锅店，你知道吗？味道还做得特别好，真的头很痛。但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我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讲的，澳大利亚吃东西其实还挺好的，因为你在那里永远能够吃到真正当地人做的餐，比如你要吃个泰国啦、越南的啦、中国的啦，各种各样的，包括说中国还细分的嘛，什么桂林米粉啦，各种各样的，它还真是当地人在那边开的店在这边做。
你说起这个，让我想到了两个事儿，以前我去英国玩的时候，那个真的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没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对话。当时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他在英国读书嘛，我在法国读书，然后我们相约在那儿碰头，然后我们就在伦敦就西敏寺附近，我们找了个地方吃饭，我记得是一个这种寿司店啊，然后我们就一边吃，他因为是在剑桥，他不在伦敦，所以对那儿也不熟。我们就问店员，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英国好吃的，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英国能吃点什么。
鱼和薯条。
我就想也许当地人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小特色吧。
对对对。
结果你知道这个服务员当下就是都没有思考，直接就给我们推荐了一家隔壁唐人街的中餐店，他说那家中餐店非常好吃。我们当时都愣住了，就这中餐店需要你给我推荐吗？
但是说实话，就是你从美食上来讲的话，中国的东西还真他妈好吃，你知道吗？
还有一点呢，其实会让我想到，因为对于其他的人不太明白，我们只说自己吧。我觉得中国人多少还真的是会出国以后被味觉牵引着走的。
对对对，绝对会。
吃不惯是一个会。会非常影响你自己的这个旅途
的。是
的
是的是的。好，那么这第一天的旅程就结束了。其实前两天的旅程主要还是以非常繁忙的前提工作为主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团队，所以会有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还有包括沟通会要去做嘛。到了第二天也是忙了一整天之后，在晚上要跟我的一个老同事碰头了。说来我这个老同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是在保险公司认识的。但我有一次在办公室听到他在那边打一个纯英语的电话。这英语说的非常的好，听就是国外生活过的嘛。所以就问他，他说原来他以前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而且是自己在那边开咖啡店的。然后他回国之后疫情被困在上海了，所以他就只能找工作，就平稳的过渡这几年。然后现在不是应该疫情开放了之后嘛，他就第一时间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又回到了澳洲生活，但他也是在悉尼的。然后呢，这次我也是带着任务去的。很有意思，带点东西。首先是 Dyson 的那个什么洗地一体机的电池。然后接下来让我带那个车灯前面那个 LED 灯，小的啊，不是带着那个车灯这么的。
我懂我懂。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杆子一样的东西吧。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在那边卖非常非常的贵。
啊。
他这个电池在当地的价格是中国的四倍。
哇哦。
就其实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贸易信息差吧，我觉得。你知道吗？就定价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感谢世界工厂。
对，当时我给他这个 LED 灯的时候，我还在说呢，我说哎兄弟，我说这个车灯的 LED 灯给你，你能自己换吗？他说可以。 他说因为服务业的昂贵会让你变成一个生活小能手、
嗯、是是是是是是是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天晚上呢其实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的一些生活的不同吧、嗯那天其实晚上我们两个人是去吃了一个晚上喝咖啡了、
嗯、
因为咖啡的话在那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嗯、
可以说在澳大利亚的星巴克是没有什么人喝的、
嗯、
基本上都是一家一家自己的小店、
嗯、
做出来的也是非常的香、嗯、咖啡是真的很香它在那边的话基本上都是喝热咖啡的、
嗯、
其实喝冰咖啡的不多、哎、我发现、
哦、
喝澳白嘛、
嗯、
叫 flat white 嘛、
嗯、
然后如果说是像冰美式、
嗯、
我们其实中国过去的人很多就是想喝冰美式、
嗯、
它是叫做 long black、
嗯
很酷的
哎呦这个名字还不错
还不能说是 ice long black、
嗯、
一定要说是 cold long black、
嗯
哎、这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哎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大概八九点钟、
嗯、
喝着一杯咖啡吃着提拉米苏
哎呦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的生活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嗯、他是觉得这里的贫富差距不大因为在澳大利亚你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白领、
嗯、
基本上是在二三十或者三四十澳币一个小时嘛，都算时薪嘛、
嗯、
如果说你是那种什么电工水管工那你不得了、
嗯、
那你有可能会上五六十七八十啊，就基本上来说蓝领的工资水平和大学教授的这种甚至有可能是持平的、
嗯、
就各种各样的行业差距并不是那么大
是
只要你如果非常拼命努力要赚钱的话、
嗯、
在澳大利亚是能够赚到钱的、
嗯、
比如他们以前其实也干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在华人的圈子里嘛、
嗯、
在那边中国人非常非常的多、
嗯、
然后他们就是自己在晚上家里面炒炒饭啊炒面啊、
嗯、
然后包括说做一些烧烤啊这些
做外卖嘛
对、
哦、
因为那边的外卖运费非常非常贵
是
其实前一天晚上我在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得到一定的压力、
嗯、
我在点一个肉的时候、
嗯、
他可能比如说是三四十澳币、
嗯、
但你如果把它一旦乘以五的话你就会觉得每个菜还蛮贵的、
哦、那确实
但是如果你带入到当地的货币因为他们比如说每个月赚五千六千七千这样子、
嗯、
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价格是非常便宜
的、
嗯、我们还去那个 COS 的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嘛、
嗯、
我会问他有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好买
嗯，
那边那个巧克力的饼干就 T-Time 那个、嗯、那个很好吃的我老婆超级喜欢吃、
嗯、
所以我在那边买了很多个回来
嗯，
他们很有意思就是所有的超市里面都会固定的会有这种 half price 的价格、
嗯、
然后我问他是这个东西是零七产品吗、
嗯、
他说不是这就是超市的某种促销活动比如说今天是这个品类、
嗯、
它的半价、
嗯、
明天是这个品类、
嗯、
没有为什么、
嗯、
所以说他在当地生活的时候其实还蛮讨巧的、
嗯、
你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去买一个我找一个 half price 的这个肉、
嗯、
然后我明天再去买一个、
嗯、
然后他甚至于以前去买那个战斧牛排、
嗯、
他今天不买、
嗯、
明天再买、
哦、
你知道吗就他们就是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可以节省成本的东西的
是 是
包括牛奶也是、嗯、牛奶是非常的便宜
啊，对、
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在那个地方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很自由的生活，然后整体的生活成本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高，大家的关系也很平等。他最喜欢的就是那边的服务业，
嗯，
即便你是一个咖啡店的打咖啡的人，
嗯，
或者你是个餐厅的服务员，
嗯、
但那边不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不像现在的美国真的是非常变态啊，
嗯、
就什么都是小费什么二百分之二十多什么的、
嗯，
那边是没有小费文化，
嗯。
但是呢他们依然是可以非常开心就每个员工都是笑得很灿烂
啊、
哦嗯、对就是因为平等我觉得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而且那边的人是不会有加班的这可能是很多那个欧美就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欧美的国家他们的家庭观念还是很重的
嗯
比如说我到了下班的时间我其实就应该陪伴家人的
嗯
然后我到了周末的时间我就是应该可能不用做什么事情跟我的朋友或者说跟我的家人去公园里面躺一会儿看看书什么的、
嗯、
随便吃个三明治就这样子过去了、
嗯嗯
哦、这个是很重要他跟我说你在澳大利亚如果做那种会出差的工作的话那你牛逼了、
嗯、
我操我为了这份工作要离开我家人两天、
嗯、
这简直是天大的罪行啊、嗯、你知道吗你这东西的话没个几百澳币我是不会去的就这种概念的、嗯、所以说就是会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嗯
对反正我还是挺羡慕的
嗯我们还是在打拼他们是在工作
对对对对 对、
这种感觉 确实，我觉得你反应应该会相对大一点啊。
嗯嗯嗯，
因为你平时一直都是在一个非常忙碌
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去听一首让大家放松一点的歌。
嗯，没错，
拉仇恨了，你刚才属于是。
为大家推荐一支澳大利亚非常年轻的乐队 Last Dinosaur 最后恐龙，这首歌的名叫做 Sunday Night， 因为那天就正好是个星期天的夜晚。最后我们两个人聊了很久，然后在乔治大街慢慢的走嘛，然后半夜的时候很好玩，街上全是海鸥。因为它是个沿海的城市，然后那些海鸥完全不怕人的，你走在那边它就会在旁边，如果你吃东西的话它们就会过来叼你，
抢劫，
对，
贼鸥，
没错，就是贼鸥嘛。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在鱼市场吃饭的时候是跟海鸥拼手速的，好吧，他们时不时就来跟你搞一下子啊，真的。然后第三天呢就开始走团队的行程了，海德公园呀，植物园呀，还有邦迪海滩啊，这风景当然是没有话说啊。然后呢我们在那个海港大桥下面吃了一顿还不错的餐厅，叫做 Harbour Front， 它是有带一点海鲜的这种餐厅。其实我很喜欢他们那个海港大桥，因为你知道就是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有一座铁制的大桥，然后在桥的最上的那个拱形的那个地方有一面旗帜，国旗，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这种七八十年代的产物，让人觉得机械感很强。我很喜欢那种风格。
喜欢这种外置骨架。
对对对对，外置骨架。对，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时间段正好是一个悉尼灯光秀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吧，可能是六月份这个时间段，所以说其实游客还挺多的。然后晚上的话它就是像外滩现在其实也很流行嘛，在那个建筑上面打那个灯光，它就是会打在一些桥啊，很多的建筑，还有包括那个歌剧院的上面，每天晚上都会有播出，
把建筑物当成一个屏幕。
对对对，大概六点到八点吧，然后在固定的时间还会有那个烟花和无人机表演。那还挺酷的其实。然后后面一天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来到了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其实还蛮有趣的。
怎么会动物园给你留下印象呢？
因为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袋鼠啊。就这种袋鼠其实是这次让我突然意想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是跟着那个大巴一起去的嘛，然后就听导游在讲嘛，这个袋鼠它刚刚养出来的时候，这个袋鼠只有两厘米这么大。它居然可以变成一个妈的长到一米多的一个东西。就觉得很酷。还有一点呢，就是袋鼠居然就是鼠类。就这一点我其实是有点打破我认知的，因为本身我一直觉得袋鼠是一种哺乳类的，或者是那种像鹿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不觉得就是一个老鼠长这么大很荒谬吗？就我这
是你很荒谬。
就我这再仔细看它的时候，我在想，我操，这是只老鼠嘛？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他们其实袋鼠也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很多的分支的。它有的是那种小小的。然后有的就是跟人可以打拳击的那种，就是红袋鼠嘛。它是在那个就中部那个地带，其实整个澳大利亚它的那个城市都是沿海的，那当中的那一圈地方都是无人区嘛，那就是全是袋鼠在的那种。而且在澳大利亚它是没有天敌的，在那边是没有大型的那个食肉动物的，什么狮子老虎什么玩意都没有。他们那边最牛逼的顶级的猎手你知道是什么吗？猎狗。对，就猎狗已经是它最顶级的最牛逼的东西了。
你这是属于大航海时代那种刚来到这片大陆上的那种感受。
对对对对，
所以就给袋鼠起了个名字叫 kangaroo。 你知道 kangaroo 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kangaroo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啊。 kangaroo 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
这个我倒是没有听到，
这跟你刚才的认知不是不谋而合了吗？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本来你就觉得它应该不是什么跟任何有关的，
是，
对，
就当你发现它是只老鼠的时候，就觉得很荒谬。
哎，对
对,
对，
那当然还有考拉嘛，嗯、考拉也更荒谬了嘛。
嗯，考拉为什么荒谬？不是很可爱吗？
完全不动啊，就很吓人嘛。嗯、你来到那个考拉园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在那边嘛，你就一下子感觉我操，这什么时间定格了，你知道吗？
嗯，
就所有的考拉都是一个动作。然后你也不知道，
然后你也不动了，
是，然后所有的人都不动，然后接下来要拍照片嘛，因为、
嗯、
所以你就觉得很荒谬、
嗯、
在那个阶段大家都不动，
嗯，
然后呢有个小 tips 又出现了，在澳大利亚好像只有昆士兰州、
嗯、
就黄金海岸那边、
嗯、
是可以抱着考拉拍照片的、
嗯、
其他地方是不可以触摸它的，
嗯，
只能就是远远的，就也有合影，
嗯，
就它是在你的旁边、
嗯、
你不能触碰它，
你触碰它就算犯法，
触碰，对，会犯法，你马上就抓起来，
哦，
死缓。
怎么到你这儿都没有任何生路了呢？今天其实根本不是一趟游记，是一趟普法节目。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他会老是这么慢呢、
嗯、
有一种讲法就是因为他吃桉叶嘛，
哎，有毒。
对，然后而且说他小时候有一种讲法、
嗯、
就小时候好像是要吃什么妈妈的粪便的，
嗯，
然后就他通过这个来养成自己胃里面那个胃肠的细菌嘛，
嗯，
就让他可以去吃桉叶不中毒这样子、
嗯嗯，
然后但是桉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桉神的那个作用嘛，
嗯，
所以它就很慢，
嗯，
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它那个图腾是一只袋鼠，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不光是因为它数量多，其实袋鼠在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很害虫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它没有天敌，
嗯，
可以肆意的泛滥，
泛滥，
它的而且那个功能很强，
嗯，
一天要搞很多次，
嗯，
所以会一直生养。
所以我也是想问你啊，就是你这次有没有去采购袋鼠精？
袋鼠精，对对对对对，不要问不要问，有什么好问？
怎么还成了难言之隐了？
你在那个地方如果说是猎杀袋鼠的话。
嗯，
把这个尸体扛过去你是有奖励的，你知道吗？
嗯，
就你是可以去通过这个东西赚钱的，这还蛮酷的。而且呢袋鼠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人家说哎呀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过去把他们全部都吃掉算了，因为大家可以吃很多东西嘛，袋鼠是可以吃的，
嗯，
但是它的肉
不好吃，
不好吃，
对，
很柴很柴，
嗯，它太健硕了。
是，你也吃过？
没有脂肪，我吃过袋鼠精，
吃过袋鼠精。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意外的啊，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大嘛，
嗯
啊，那个时期谈的一任女友
啊，
有一次突然就带了一份礼物给我，
嗯
啊，就给我买了一个疗程的袋鼠精。
疗程？
对，
你要说到疗程的话就有点问题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时候
啊，
就可能他太贪心了吧，
叫锦上添花嘛。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雪中送炭了嘛。
所以这次送了几份炭？
就送了很多。不要聊这个话题，我们要回来说袋鼠为什么是图腾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没有那个后关节，
嗯，
它是不可以倒退的，你知道吗？它只能向前，
勇往直前，
没错，就取的是、
就像袋鼠精一样。
我不跟你说。接下来的两天呢就是我出差的重点项目了啊，也是我负责的主要的项目，就是一个叫做猎人谷酒庄的行程，
嗯，
是团队到那边去做一些团队活动的，
嗯
啊，比如说吃饭呀，还有一些小游戏，滚酒桶啊、
嗯、
然后采那个葡萄啊，
像团建，
哎，对，学一些酒的知识啊，品酒啊，就
采葡萄是赤脚采吗？
嗯，当然当然。
那如果有脚气的话还可以采
啊？不，就可以采，就因为它采出来不是给人喝的，不是喝的、
嗯、
就采出来只是就比赛而已，比赛而已。
哦，
对对对。如果说是真正的比如说你要用的话，现在基本上很少用这样子原始的方式。
那如果真的还是想喝呢？
想喝吗？
嗯，可以喝吗？
没有问题吗？因为我就之前的话要培养自己那个胃肠的细菌嘛，
嗯，
然后这样以后连桉叶都可以吃，你不要说吃脚气。因为那天我要比团队早很多出发嘛，
嗯、
我是在5点多钟、6点钟就要出发的、嗯。我在过了海港大桥之后， 哎，那一刻正好迎到了日出的一点点，它不是那种完全的日出啊，
嗯，
就那种紫色的透出一点点光亮的感觉，嗯，
很早，
对，非常早，然后让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我看的一张海报，
哦，
以前不是有那种明信片嘛，
哦，
里面会有一些都市的风景嘛，
嗯，
就会有一张我印象很深刻，
嗯，
它就是那个海港大桥过去之后，它的那个风景是北岸的风景，
嗯，
有很多的这种高楼大厦
北岸，
嗯，然后呢它不是很整齐的楼，
嗯，
有些错落，然后呢有一些光影全部都是透过这个刚刚清晨的感觉出现，有一些灯是开着的，就很美，那个画面让我想到了一首
西海岸
让我想到了一个组合，
嗯，
名字叫做野人花园，
啊，
这个经典了嘛，
啊，
嗯，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很小的时候在家里面，
哎，
你知道吗，就看着一些明信片，一些海报，然后去想象一下以后会周游世界的感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的 VCD 里面传出来的永远是这些非常经典的金曲嘛，
嗯，然后放着是那种 PPT 一样的海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野人花园 I knew I loved you。
死去的回忆啊，
哎，
哎呀，你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场景，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组合了已经。
是的，然后我也没想到野人花园是澳大利亚的，你知道吗，
哦？
因为他们其实荣誉还挺多的，有很多张这种白金专辑的，
啊。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次我再看了一下，哇，野人花园原来是澳大利亚，那太贴切了吧。
嗯，
就正好是这样的一首歌，
嗯，
其实小时候因为条件的关系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去出去的，
嗯
啊，所以小时候会妄想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嗯，
谁知道长大之后稀里糊涂的进入了旅游行业，然后就去了很多的地方，觉得蛮有意思。
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个愿望吧，算是，我就希望未来有一天金汤力电台就是我们的 After Lounge 的系列，在我们走过的足迹之后，我们的感悟之后，能够有一天我们是和我们的听友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团，
嗯，
我们一起出去玩，
嗯，
然后我们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想要去踏足的，
对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我们对文化感兴趣，我们去看一些我们特别想去安排的地方，
嗯，
或者我们就踏上一次关于音乐的旅程，
嗯，
啊，就是这个本土是有哪些特别名气大的乐团，我们一起去朝圣一
下，是是是，
去感受一下他在那个本土当时产生的那个文化影响。
嗯嗯嗯，其实这现在我觉得旅游业也非常的细分嘛，
嗯，
像这种关于一些主题啊或者人文类的一些东西，其实以后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嗯
嗯，
所以我们还蛮期待的，看看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有一次
对对
大家一起出去玩的经历。
对对对，伴随着这些复古的声音啊，然后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一片山谷，马上就映入眼帘啊，
哦，蛮看耶，
对，一下子就非常的开阔，
是
很多的葡萄架，很多的草地，然后有看到了奶牛，看到了一些野生的袋鼠，小镇的风光，到了之后呢就跟酒庄的工作人员会开会嘛，我们怎么去执行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全程掉线嘛，因为大家都是英语沟通我就一直在大概的听一听意思，大概的猜测一下，但还好，就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人类是可以通过很多的动作和眼神去交流的，对，当然说句实话，我看到了大部分的澳大利亚人还是比较死板的，就做事情不会像国内人这么的灵活，但在那个酒庄还好，因为他们接了很多中国的活动嘛，所以说里面的就这些外国人啊，一些白人，但是他是还没接领子，就他还蛮知道你们的这个流程啊操作啊，还有他们的反应还是蛮快的，当然整个的行程整个的活动板块是 非常的顺利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都是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然后第一次去看到橡木桶嘛，然后在那边滚那个橡木桶，然后绕桩比赛啊，还有包括说第一次看这个酒类的知识，然后品很多的红酒，还有很多的白葡萄酒。
但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在被安排好的这些行程活动之外，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那肯定嘛，因为我是要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的，因为我是连续要接两批团队。
哎呦，
对，
那有什么故事呢？
就你知道，就是人很多的时候，你会投入在工作当中，然后他们很开心啊。把团队送走了之后，
人走茶凉了，
人。茶确实是凉的，因为那天也没喝热的嘛，全是酒嘛，那没有水的，
是
从吃午饭开始，就是红葡萄酒，
就是关于液体段的都是酒，
对，然后最后等活动结束了，是一个 happy hour， happy hour 是什么？精酿啤酒啊，就我就是感觉就是所有的人也随着我一样，大家就是这个天气越来越好，然后越往晚走，醉意越强，就喝到后面基本上大家都很开心，
都飘了，
很开心。
那这种感觉很棒啊！
对，然后他们很开心，然后我就挥挥手了，然后一步步大巴，然后很多人一起送走了，我就一个人。
哇哦！
终于有了那么片刻的宁静的时光，我就坐在那个餐厅的门口，然后看着前面一览无余的一个大草地。然后远方的话是一些起伏的山脉，那个酒庄的庄主在旁边还养了两只鸵鸟，你就一个人坐在一个木质的一个长凳上面，然后一边喝着一杯啤酒，冰镇的精酿，你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哎，如果能保持一天的微醺状态，应该也是一个挺美妙的事。
对对，我跟你说，其实在澳大利亚的整体行程当中，后面几天我基本上都是从中午开始喝酒的，因为他们那边喝葡萄酒是一个蛮常见的行为，你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聚餐喝一个白葡萄酒是非常正常的，
是这个很正常。
对 对, 对，
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挺不能理解的，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大家中午有的人就在那边已经开始喝上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当你对某一类酒，尤其这种低度酒有一定的耐受之后，
对，
喝中间你喝个一两杯其实并没有什么任何影响，
是的，是的，
即便就像是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心理的负担，其实你本身身体不会有怎么样，你就怕呀，会不会喝了以后影响我的工作啊什么的，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时根本就没有这种习惯嘛，
对，
就很容易不耐受，就出现这种，
没错，
醉意，
没错，没错。喝完了啤酒之后呢，我要回房间了，然后那么酒庄的人，
精彩的来了，
硬要给我一瓶白葡萄酒。而且你喝白葡萄酒，但很正式的，要拿几杯给你品尝的，
让你选吗？
要选，要哪个适合你的口味的？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特别甜的那种，甜型的我是不能接受的。
你是喜欢这种干一点的，
干一点，
酸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挑了一瓶，然后人家也是很贴心的，都是冰镇的了，给你带回房间。他那个房间呢，其实都是一层的，然后外面的阳台。
带回房间的是酒，
是酒，
是
酒，是酒，是酒。本来想带只袋鼠回去玩玩，没抓到。
你好变态！打住吧，不想听你聊这些。
没抓到，没抓到。然后回到房间之后，后面是一个开阔的，这个树林，我就坐在了那个小院子里面。然后
你给我拍照片了，
对，我不是发在那个听友群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对我就一个人在那边享受了下午的时光，而且天气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在这种类似于像农场一样的地方，到了夏天的时候蚊虫还是有的，特别说澳大利亚你知道吗，就我很怕
蜘蛛，
对吧，蜘蛛啊，蛇啊，就这种东西，
对对对，
还好什么就是上帝保佑，你知道，我就那天没有看到这种蜘蛛，因为我是很害怕的这种大的东西，什么科莫多巨蟹跑过来。
我觉得你怎么说起来有点期待的样子，
就那种大型的东西我是很害怕的，然后我在那边还好，因为正好是一个深秋的季节嘛，所以说你能看到的也是一些不那么绿的树，它是带一点点的黄色的，
所以这种感觉我真的，就特别想听你去描述，你的身体应该还处在一个要入夏，
对，
快的夏天的这个开端的状态，然后你马上进入到了一个深秋的时候，就比如说拿喝酒来，做比方，其实它是有季节反应的，比如说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酒，
对，
那个身体给你的那个反馈和你在秋天喝酒身体给你的反馈，它的那个时长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你会有这种影响吗？
其实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因为那边其实还挺冷的，只有十几度的一个气温。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从上海直接过去的，你脑子里面还在停留在我要喝冰的东西上，
对对对，
所以就也挺奇怪的。我一个人在树林里面，然后接下来在喝酒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冷的，
在树林里面找袋鼠。
找到没有？对，找考拉，就在一个人在院子里面，然后我会觉得，哎，这感觉其实是有点微妙的。你感觉还在需要喝冷的东西，但其实那个地方的气温又这么冷，对，挺反差的。
哦，这个还真没有过。
嗯，
就比如说我出国去旅行，然后能够在一个完全自然的环境当中是一个人独处。
对对对，
这我好像我再回忆一下，我还没有过这样子的体验。
因为一般来说，只有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工作的时候大量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嘛，不可能说大家几个同事天天混在一起，对吧？你有自己负责的板块，所以就会有一些独处的时间，而这些独处的时间是很难得的。而且你在那种比较不一样的环境之下，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包括
那时候会想我吗？
当然会了，我不是跟你穷互动了。
好恶心。
就还有就没有什么时差啊，我跟你说，如果说时差久一点的话，那你有的苦了。
什么东西啊，
别睡别睡，
后半夜会给我打电话。
那他肯定有的。然后呢，不溜嗖一瓶白葡萄酒就这样喝完了。
嗯，那你那天状态不错嘛。
我状态一直很好的。
好嘞，
开心嘛，放松嘛。
哎，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是跟这个当地的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也是餐厅里面一起吃饭。然后他就是那种经典的几道式嘛，然后吃牛排嘛。他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喝点酒。我说，
是本地人吗？
不是不是，也是上海人。
哦，
就在那边，就已经移民过去，然后在那边工作的。那也跟我讲了很多澳大利亚的事情。然后他是基督教徒
啊。
对对对，所以他就跟我讲了很多的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一些事情，包括说一些性格的特点。就我觉得好像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于这个价值观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会有点不一样。就他跟我讲了很多的这种性格特征，其实也是跟你的基因啊、信仰啊各种东西有关的。
当然，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
啊，那么聊了之后就说，哎，要不再点点酒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可以啊，那我就喝一杯吧，然后就拿了一瓶。
所以那天晚上聊的应该是挺尽兴，
哎，挺不错的，因为也是一次文化交流嘛。然后接下来就慢慢喝了，就哎，想不到他就喝了几口，然后就说，哎，你带回去喝吧，然后又拿了一瓶红酒，回到房间里面去，
又喝
啊，对，又喝。当然了，因为那天晚上呢，其实我一个人是有点无聊的，所以我又不能在房间里面抽烟嘛，哎，晚上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这个路上面去走一走，小石子路，然后接下来抽抽烟，然后再看一下整体晚上的这个风格。我在看到那个餐厅关掉了之后，大家慢慢各自回家，然后整个庄园其实没有什么人住，只有一个好像是韩国人的家庭和一个日本人的家庭吧，住在那个地方。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选择的人生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这个农场主他的两个哥哥都是选择到大城市去生活的，他选择了继承父业，在一个乡村里面，然后坚持一份小小的事业。可能说很多人他们的一辈子的生活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看来是很无聊的，但是其实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舒适的区域。每个人的生活真的都不一样。
你说到这个，我其实心里的感受就是，与其说你自己选择的人生，不妨说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有的人心里的世界装的是一座城市的繁华啊，有的人的世界装的可能是漫天的星空。那所以自己心里面装着的那个世界，最终也会引导你去走向你可能触及到的那个环境。
对对对，而且晚上还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之前其实人家跟我说在那边晚上是可以看到流星的。虽然我没有看到流星吧，所以有一点点遗憾嘛。但是你录音看到了，帮我看到也就算了。
是，我帮你许愿了。
啊，真的吗？
对对对，
谢谢你啊。
我为你许的愿望是勇往直前。
还是要跟袋鼠有关吗？
对
啊，有一支乐队你也挺熟悉的。The Pop Case。还记得上次的 After Lunch 当中，你跟我推荐了一首歌，在城市上空的游览，
哎，
就是来自于这个乐队的。
对，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歌，你会觉得很空灵，像 Dream Pop 一样的感觉，但其实他们是一支澳大利亚本土 很强的一支乡村乐队。
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最开始分享这支乐队，听到那首歌呢，是一个偏向于有点 synthwave 感，有点电子感。
对对对对，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听到了一首非常都市的这种民谣质感的音乐。但是说句实话，他们的专辑之间的风格差异还是挺大的，
非常大。对，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班卓琴和夏威夷吉他。
哎，对对对。
这首歌的名叫做《Midnight Moon》。
Wanna play, you can dance all night till it turns to day. Take me down to that roadhouse. All the girls are wearing a smile and they'll ask you to sit down and talk for a while. To talk about dreams.
那就你知道我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有一个幻想的画面，我会很期待它能不能实现。就是在这个时候，天色渐晚，你拿着一瓶小酒，就在这个浓妆的范畴之内，你开着一辆像是那种高尔夫球车一样的小小的车，
对，
小电瓶车，然后也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个车也开不快，你就在农庄里面就拿着小方向盘开开停停，
是是是，
就逛逛晃晃，然后也可以停下来坐边上喝会儿酒
聊会儿天，
对，完全就是回归到那种旷野当中，心无旁骛，
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吧，
会的，今天晚上就可以，
那特别好。然后到了第二天啊，突如其来的大雨啊，简直始料未及啊！前面一天还在非常的开心啊，享受夕阳啊什么乱七八糟，然后接下来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团队来的时候就已经大雨磅礴了，很多的室外项目是没有办法做的，
那体验感会差很多。
对，就马上快点临时调方案，然后搬桌子、搬椅子呀，然后接下来就把那种项目变成什么室内的扔葡萄啊，怎么样的？你知道，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手忙脚乱。然后在手忙脚乱之后。终于把这个团队做完了以后，雨停了。在回去的路上，突然间就看到了彩虹
啊！
我觉得在这种山谷地带的话，还蛮常见彩虹的。因为一直会有就天气的变化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又听到了一个很古早的声音，名字叫做 Thomas Wales。
哎，怎么还骂人了呢？
不是。曾经在豆瓣电台当中非常大火的一位音乐人，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在澳大利亚本土的音乐人，也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被全球的人都听到。然后当时我还觉得他这种很治愈啊、温暖的声线，蛮打动我的啊。包括我第一次听到梁晓雪的时候，我都觉得声音跟这个蛮像的，都是很治愈型的嘛，我都很喜欢。对，然后回到了市区之后，一样又继续下雨，晚上我们就在达林港的一个海鲜餐厅，然后吃饭，突然之间就是大雨磅礴的，我就在那一个刹那会觉得达林港的真正的浪漫应该是一个雨夜，因为在下雨的时候 海港那个地方会有一点点起雾的感觉，
嗯，
就湿度很高嘛，会有点起雾的感觉。
嗯、
然后他们的那种餐厅全部都是有半室内半室外的嘛，
嗯，
然后室外是会有个小雨棚的，
嗯嗯。
当你坐在那个雨棚旁边，然后接下来看着一个若隐若现的海港，然后朦朦胧胧的烟雾和灯光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哇，那一刻其实是个很浪漫的时间。
这个时候你正坐在餐厅的餐位上，
嗯，
你的对面椅子是空的。
嗯、
然后没过一会儿，你就看到一个用手遮着雨的穿着风衣的女生，
哎呦，
有一点略显狼狈，但又很急促的走进餐厅，
对对 对, 对，
就来到你的座位前，
嗯，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哎，就你这个时候的就是故事感很强啊，
嗯，
当然那天因为人比较多嘛，
嗯，
对。也不太好多发挥这个思想的空间大家在一起然后就点那种海鲜餐嘛，但说句实话我是觉得国外的海鲜餐真是没有中国的好吃，
嗯，
就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白煮的，
嗯，
然后蘸这个酱料蘸那个酱料，
嗯，
啊，不像我们这边做法很多很鲜很鲜美的感觉，然后吃的也不太一样这样，所以说我在觉得我虽然是在吃当地的食物，但是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好吃这样子的啊。然后到了后面两天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我都穿街走巷，在比如岩石区啊，然后 CBD 啊，包括说到了海港大桥北部的一些他们的生活区当中，就转一转的感觉是很不一样。我还是很喜欢悉尼这个城市带给我的感觉的，因为它很干净，很包容，很明亮。
嗯，而且你这次算是从市区然后开往郊区，
嗯，
然后再从郊区又回到市区，
是是是是是，
这个维度其实还挺宽的。
是，就一次行程当中，它还是给到我不同的体验的，
嗯，
而且在最后的时候，免税店嘛，
嗯，
我其实很纠结，
嗯，
要不要买一个东西，
嗯，哦，我以为是袋鼠精，
袋鼠精，袋鼠精不需要考虑的，就然后接下来最终还是想去在这个年龄阶段去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嗯，
然后也希望买这个重要的给自己的礼品的时候是在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地方，
嗯，
就在悉尼，
嗯，
对。嗯，
因为工作的原因，最终的这趟旅程变成了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这个地方对你连贯的那些印象，
对，
不单只是这一次，
没错，
可能也是对于你之前的这个行业经历的一个回顾，
嗯，
的感觉，
嗯，
是不是？
对，因为我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实习生，
嗯，
然后到了后面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再到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吧，
嗯，
这个地方也像是在记录着我一个慢慢成长的感觉。虽然说悉尼永远还是一个悉尼在那边，
对，
但我每次去看到的风景不一样，有可能也是我自己心态的一些变化。
对，因为你不一样，嗯，
是，
啊，你看到的风景一定是不一样。
对对对。以后还是买袋鼠精吧，
实用，
是
真的，
没错，身体最重要，
对，
别整天花里胡哨，
花里胡哨有什么用呢？
实际的最厉害，
对，哎。哎呀，那我们这次旅程是不是也到了尾声？
没错了啊，到了最后，我打包好行李，然后要去机场的时候，在酒店的大堂听到了一首让我非常喜欢的作品，
嗯，
也给大家
是不期而遇的一首歌。
没错，没错，
嗯，
就我很难以置信，在酒店里面居然会放这样子的作品。
嗯。
Please tell me.
这首音乐感觉是会在酒店的lounge里面放的歌，
嗯，但是那是一个大早上啊，
嗯，
而且不是lounge，就在酒店大堂哦，
嗯，
超迷幻的，
还挺好听的，
是，
嗯，
最后留下一点点依依不舍吧，
是，
嗯，
这次听你聊完了澳大利亚的这个行程，嗯，你最终落的这个点给我还挺有感触的，
嗯
嗯嗯，出国是因为旅行，
嗯，
应该是绝大多数，
嗯，
那因为工作，我觉得今年我们两个人正好是一前一后，前后脚，
嗯，对，
前几个月我是去瑞典，
对，
也是因为工作，
是
啊，然后这次你是因为去澳大利亚，
啊，
嗯，我们都会把它当做 after lunch 的形式，
嗯，
去跟大家分享，同样是为自己记录，
嗯嗯嗯，
就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期节目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记事本，
嗯，没错。
这让我想到了，其实我在读书的那些年，我去的一些国家，
嗯
嗯，我记得好像在第一二年金汤力电台，我们做了当时我去德国的，
对，有
一个纯游记的
分享，是是是，在红灯区嘛。在澳大利亚也有红灯区哦，
嗯，这个当时我记得，嗯，请我那个朋友聊澳大利亚的时候讲过，
对对对，国王十字街扣卡勾拉，
我这个时候听你聊完了以后，其实我想到我曾经的那些旅程也都还挺有 after lunch 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当时可能都是一些像流水账一样的记录 回忆、
嗯，
但并没有说像，嗯，把它按照这种方式重新回溯以后，
嗯，
是按照音乐的时间节点，
嗯，
通过这些锚点来去唤起那些片段的精彩记忆，
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这几期，游记方式的 After Lounge， 大家感兴趣的话，有能够有一些，无论是得到陪伴或者是，一些放松的感觉，
嗯，
之后我们也可以，我想把那些。如果再不去回忆，会不会
又忘记了吧，
会有一些被慢慢淡忘的那些经历，也按照 after lunch 的方式，我们一起再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对对，
嗯，这次尤其是听你在聊，农庄的这个片段的时候，
嗯，
让我想到了当时我去瑞士，
嗯，
哇，那一次的经历真的是全程回到自然，
嗯，
我当时记得住在一个山谷当中，
嗯。
从山谷的清晨到山谷的晚上，好神奇，好美妙的一个经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到这期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么之后可以跟大家来去分享我之前的一些，
没错，
包括你应该也会有，
是，
我们就会通过 after lunch 重新去唤醒一下我们以前的那些，出行的记忆嘛，
这是个游记和 after lunch 的结合，
对，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欢迎以歌曲的方式结合上你的小故事分享给我们，可以在这期节目下方的评论区，也可以加入到金汤力电台的听友群，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些美好的经历美好的回忆，入群的方式小红书搜索金汤力电台私信我，我来拉你入群，我们要更多关于旅途和音乐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 after lunch 再见喽，
拜拜
拜拜。